来到你面前啊，再次感恩啊，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也谢谢你啊，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再次带到你的话语面前来，得你的坚固，得你的建造。愿主啊，继续用你的话，用你的道来建造我们，来坚固我们啊，好叫我们在跟随你这条道路上面有力量啊，有清楚从你来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课哈。第二课进入第一章的内容。那在上次的那个序论的当中啊，讲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写作意图。那这个作者和写作意图呢，和我们的内容有直接的相关。圣经的这个作者，当他写一卷书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意图。那他要达到他的意图呢，他要透过他所写的经文来实现。那当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作者和写作意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经文真正能够学到作者到底要说什么。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啊，对我们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我一直强调说虽然我对作者是保罗是没有这个文字上的证据，但是我要向着方向来走。那和这个意图有关。那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我们也讲过这个保罗写希伯来书哈，或者说希伯来书里面所引用的旧约的这个经文是其实是一本是翻译成希腊文的。那这一卷书呢所面对的这个听众呢是犹太人，但是是希腊背景的犹太人，是受希腊背景影响，在希腊文化下面能读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犹太人。那如果是这样，他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读希腊文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和读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希腊文只能读希腊文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在我们外邦人所说的三位一体的问题。因为它是在希腊文化背景里面的，它一定会有这个问题。一个文化的背景，一个语言对他了解圣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这个语言或者说那个工具不对的话，对圣经的真正的意思的了解就会产生困难。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教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再翻一下哈，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我教生命记的时候特别把这段经文呢我把希伯来文也打出来给大家看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教的时候也写在这个白板上。那这句话六章四节啊，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一下哈，预备开始。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好了，可以了哈。那在这四节的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三个神出现，三个神的这个词出现。第一个是耶和华，第二个是我们的神，第三个是独一的主。那耶和华和独一的主用的都是叫 singular， 都是单数的一个，但我们的神用的是 plural， 如果大家还记得。那这个希伯来文的 plural 和希腊文和英文这个复数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希伯来文的复数它那个所谓的 plural是超过两位的，因为他们如果有两个，他用一个叫做 dual 的，他用双数。那当他用复数的时候是超过两个，是用这个三个的，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所以这句词呢，这句圣经当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我们的神是用 plural 用复数是三个，然后又是独一的主。那这个是希伯来文的特点。那希伯来文的特点就把神是一位也是三位，我说就要把它 building 在它的整个的文字的里面和它整个文化的里面。但是希腊文没有，我们所有的后来的文字英文外邦的文字都没有这种的概念。所以这些的希伯来人，这些的犹太人，当他们散到希腊，散到罗马帝国，以希腊文化作为他们影响的文化，在那个当中来建立他们信仰的时候，虽然他也读旧约圣经，但是他读的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那希腊文的旧约圣经 就有这个致命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致命的问题，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所有的就没有致命的问题。所以到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信主哈，我相信多数的人都有经过这个挣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又是神，他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个对于所有的我叫外邦信徒都是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你这个问题你必须要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个信仰是很难真正建立起来。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用信心建立起来的，不是用希腊的头脑的那种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不是，是用信心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要面对的很大的挑战啊，包括我们今天在北美洲我们所看见的那几个大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他们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会，他看起来跟我们好像非常的像，但是在这个点上出了问题，他整个是走向异端的。那在这个点上呢，我特别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问题，你信的是耶稣吗？那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那你信了这位唯一的救主以后你才能得救，问题是你信的是耶稣吗？那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耶稣呢？你所信的耶稣是这本圣经上讲的耶稣呢，还是异端所讲的那个耶稣，或者我给大家讲过这个伊斯兰，伊斯兰教里面他也信耶稣的，同样的一个名字耶稣的，那你信的到底是哪一位耶稣？那如果你信的那个对的耶稣的话，是真正从圣经来的，你必须要在这个根基上相信，如果没有这个根基，你的信仰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包括现在我们遇到的，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个学生施工，就有一位的信徒，他就是不能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他也在一个所谓的福音派教会的里面，但是那个教会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实际上那个教会已经在这异端的层面了。那那个信徒他就没有真正的信主，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你就不会因为耶稣能够真正的得救。所以在这个点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是信心上建立起来的，不是头脑上的？我讲我个人的见证。我之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没有经过这么多的思考，我就是相信，只要是圣经说的我就相信，我不管头脑怎么想，我不管别人怎么讲，圣经说的我就信，圣经是这么说我就这么信了，是从信心来的，不是从我的头脑，因为从头脑你产生不了这种的结果。我们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件事情，你必须是从信心。所有的那些的解释，什么是水、空气和冰啊，空气啊，水蒸气冰和水，所有这些的解释都是牵强的。那种把这种的神的这种三位一体放在我们的理性当中找出一个逻辑来，那种的情况都是牵强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反证什么呢？我问这个问题，这个信心反证什么？是反证你比别人更有信心吗？反证什么？大家还记得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然后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你是这个某个先知，然后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这事不是出于你自己，是我天父启示你。所以这个信心是和神对我们直接的启示产生联系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所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还有挣扎的人，那从这个信心的角度来说，并不是理性的问题，是你的信心出现问题。你需要的是回到信心的里面，到上帝面前来。那这个是所谓这个三位一体的事情。那在整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这个整章的圣经的里面，保罗做的 那一个唯一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用整章的圣经要完成这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对于讲希腊文的犹太背景的信徒是相当的重要，是建立他们信仰的最基本的根基。然后后面才讲什么祭祀，讲那些的条规，你要先搞清楚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呢，你信的是的的确确是那位耶稣基督是救主。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有后面的那些的建立。如果你这个根基没有，你信的不是那个真正的救主，后面那一切都没有根基的。所以这个是问题。那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里面有极多的内容，在十几节的圣经，十四节的圣经，保罗都是在这个上面来强调。然后在这些经文的里面，他引用了至少有七处的旧约的圣经，在这一章的里面。那这种的引用，我们回到那个背景，虽然他们是讲犹太人的，要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也受犹太的受希伯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仍然是犹太人。所以呢，保罗可以引用很多旧约的圣经和他们讲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虽然这批人好像和我们外邦人面对同样的挑战，所谓三位一体的挑战，但是他仍然比我们要有优势。因为他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和我们讲，我们大概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他是说什么。但是保罗引用的时候呢，是把旧约的圣经引用给他们以后呢，是来印证，来见证这些事情，那对他们来说是产生作用的。所以他们已经有了根基哈。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说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呢？因为第一或者是首要的，神已经把圣言先交给他们，那个旧约的背景和历史对他们的影响是有意义的啊。那这个是我先把这个第一章的整个的它的方向、它的概况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里面的这个细节哈、啊，为什么这个经文会这么写哈、啊？好，第一章呢，主要就是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讲耶稣基督。然后呢，从第四节开始讲耶稣基督和天使的区别，这两样。那为什么在这些经文的里面，第一章圣经的里面，保罗显然是花了非常多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和天使的区别，他远超过天使，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个和背景有关。因为在犹太人背景的里面，天使在整个背景的里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他们的祖辈见过天使啊，天使向他们显现，天使在这个犹太人历史当中做事情啊，上帝派一个天使杀了185,000人的亚述大军，那天使也向他们传话啊，天使在他们整个的历史当中用眼睛看见的啊，也看过撒母耳记，那个天使有这个显现啊，那个是士师记，天使都有显现，那都有这个显现的这个事情，他们都看见。那天使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紧密的连接，是和人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天使的层面、灵界的层面和人和世界有本质的区别。然后耶稣基督呢，他以人的身份降临，他降世是成为人的。那他跟天使之间到底是在天使的下面，还是和天使同等，或者超过天使？那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很重要，要分清楚。那如果这个分不清楚，他对耶稣基督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没有准确的认识就很难建起真正的信仰。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我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比较挑战的问题哈。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 那保罗对于犹太人，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功夫来讲这个事情，让他们认识清楚。那对于这些的外邦信徒，这么多的外邦信徒，那有多少人是能够这样子认识清楚的？那如果没有这样子认识清楚，他们的信仰会怎么样？他们的结局会如何？这是我的问题。这是非常挑战的一个问题。如果圣经啊，我记得有一个信徒跟我说，那这个真道很重要，但是不明白真道是不是也能得救呢？那如果不明白真道也能得救，干嘛我们这么费心学习真道呢？啊，问过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面对？这很挑战的。所以在整个的信仰的历史的里面，在我们至少我们所看见的华人教会、华人信徒的里面，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糊涂的，是非常糊涂的，对这个信仰的根基、对这些的耶稣基督的身份各方面是糊涂的。那他们那种的状态会怎么样？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这是挑战的。很显然，在圣经里面，保罗对他们在讲这些重要真理的时候，一定是必要的，否则他没有必要去啰嗦这么多话。那这些的真理必定对他们建立信仰、建立这个得救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那如果没有，那一部分就是没有的。那产生的结果怎么样？我相信不需要再解释。所以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在后面你会看见有很多类似的经文来警告、来提醒那些所有的听众，你们在神的道德面前应当怎么样？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越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这是第一个警告会出来。所以这些的事情和我们能够真正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不至于随流失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保罗才会用这么多的经文来讲这个主题。神、耶稣基督、天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好，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相信有天使应该没问题啊。已经信主的人相信有天使应该是没问题，那相信有魔鬼应该没有问题，耶稣基督是神，这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没有问题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还有问题，那就有问题了，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从信心来的就是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点。那这个过程，保罗特别要对犹太人来讲，因为在他们背景的当中，他们有一个比较沉重的，我们叫做背景。这个背景既对他们有益处，也会成为包袱，因为他要透过他的背景来分辨所有的新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和他背景是相合还是相抵触，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有困难。所以从这个角度，保罗开始从整个的旧约的圣经这个背景开始跟他们讲耶稣基督是神这件事情。好，有几个方面我们就按照经文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先讲神迹在古时既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这个里面的内容，众先知是犹太人的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是犹太人的列祖，和他们的背景有关。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把这些听众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带到背景的里面，带到他们历史背景的里面，说这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件事情本身在以前已经晓谕给我们列祖，而且是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列祖。那怎么多次多方呢？后面的经文里面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是讲了多次多方。好，那这个词呢，这些的句子我争取把大家带回到希腊背景的犹太人的那个背景的当中，然后用那个背景来听这个话。我不太会用这个把这个经文讲给我们所谓外邦背景人讲，那个也可以，但是呢经文主要的方向是在对那个背景人讲话。当我们进到那个背景在听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会更准确的会领受到这个经文所传递的信息啊。这个是我这个讲这个方向。然后呢，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两个晓谕，之前多次多方列祖是上古的事情，古时，然后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那末世的这个词是2000年以前写的，那2000年以前他说那个时候就是末世。那这个末世的概念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他说那时候是末世？2000年前，你从这个当时讲话的那个背景再往前追到他们的列祖，就算追到亚伯拉罕也就2000年嘛，是吧？那我们现在又过了2000年，看他那句话，他说那2000年前就是末世了，结果那个末世到了过了2000年还没有末完，还在末世的里面。那这个末世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末世的概念是指上帝预言的那个救恩成就了，那个叫做末世。那个成就以后所推出来的是向整个世界末日的那个方向的那种的推动，再讲这个是讲一个方向性的事情。所以在等待着那个救主的降临，耶稣基督等待他的降临，那他降临以后这个末世就来了。所以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如今就是末世了，这个末世的概念讲到终结，终结是那个救恩完成以后就立刻指向了终结。如果那个救恩没有完成，你还等待着那个救恩，耶稣基督降临以后救恩完成了，就等待着那个终结，就走向终结。所以这个都叫做末世，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第一次来和他再来的中间这一段都叫做末世。那这一段可以很久，可以超过亚伯拉罕到耶稣的这个时间，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超过了啊，2000年已经2000多了，可以超过的。那这是末世的概念啊。那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一点？在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说很多人讥诮说末世会来，到现在还没有来。那彼得说不是没有来，已经来了，来了以后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实行审判呢？他说要等待着要救更多的人，这是彼得的对这个末世的解释啊。所以不能单单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末世，要从事件的角度来看末世。那这个是我想强调的一个词哈，晓谕我们。然后呢后面就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这句经文一个是指向最末后，一个是指向最前面。所以他把耶稣基督他这个神的儿子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创造的，然后又立他承受万有的，他在最后面。所以前后的这个时间段把耶稣基督放在这边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人类的这个事情全部覆盖在里面。那他的身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人了啊，讲到他是创造主，那这个创造是和神之间是有一个清楚的连接。然后到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很清楚说他就是神啊。所以那些在讲耶稣基督不是神的人，我不晓得他们读不读希伯来书哈。你看这个经文的里面清楚的所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非常清楚的一个描述，没有任何的不清楚的地方。那这是一个描述。然后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是指耶稣基督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句经文我们怎么解？全能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上帝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上帝也设立他做救赎主，上帝也让他以后做审判的主啊。我们上次讲过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做审判的主， 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是他托住的，整个世界的这个过程是他托住的，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一直到他的审判是他托住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他托住，这个事情是垮下去的。那当然有神的全能在里面，他为什么他托住这个世界，是和救赎有关的。我在昨天小组分享的时候讲到，我们人之所以可以存在，活在地上几十年上百年，那我们问为什么我们可以活在地上，这个我们要问的。因为很显然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的，然后他并没有死，亚当又活了900多年。那后面所有的人都是带着亚当的罪也都没有死，我们都活了几十年，以前活了100年200年，那都活着，那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托住的。那他为什么托住呢？这个托住和他的恩典和他的救恩有直接的关系。我在讲昨天我提到有关罪的问题哈，我们能够活在地上几十年几百年，然后在地上可以活出来良心，在地上可以有良心出来的，我们感觉跟良心比较相合的好行为，这一切都是他托住才有的。如果没有他的恩典托住我们，所有的人是全然的邪恶。大家了解吗？如果没有神托住人，不是他全能的命令托住我们活在地上，所有的犯罪以后的人是全然的邪恶。天使犯罪以后成为魔鬼，神没有管他，没有托住他，没有救赎他，魔鬼是全然的邪恶，他一点良善都没有。我们人活在地上之所以可以有良善，可以活出来好像还有善良的地方，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那我举了一个例子哈，同样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他的良心的层面和你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环境会不一样的，会不同的。比如说你把一个比较好的人投到一个非常恶毒的监狱的里面，那里面都是坏人，那这个人可能会变得更坏，因为那个环境没有再拖住他可以有良心的层面，会变得更坏。那昨天一个姐妹来分享她怎么教育她的孩子，她说你看妈妈原来到加拿大移民的时候呢，是那么多人不知名的就帮助了我，所以我们应当帮助别人。你看见吗？在良心的层面都有被他托住的。当我们看见了很多的良心层面的好人，所以呢会激发我们里面的良心的里面的好的方向，也愿意让我们去回应。人是活在这种状态，如果你活在那个背景里面全是极恶的，你看不到任何的好的，你怎么可能活出来今天的我们所谓的好？你了解吗？这个区别你了解不？所以托住这个词是讲这个。然后到地狱的时候，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当神不托住的时候，所有落在地狱的里面的人不再有任何的良善，是完全的邪恶， totally evil。 那个是地狱的光景，已经没有神托住，已经没有他的恩典托住。所以神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这讲到神的普遍的恩典在整个世界的里面，他一直给世界有施恩，一直到他再来。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他给人恩典，是他主动的施恩给罪人，然后救恩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要救他们。就所有的就算没有听到福音，没有这个机会得救的人，也在生活的那段时间里面，那个恩典也赐给他。那这个是这一段的经历。所以那段时间他体会到了神的恩典，体会到了爱，体会到了良心当中的美好圣洁，这些都有。如果没有，直接进入到永远的惩罚的里面，他就永远的邪恶。那这个是这个托住所讲的这个方向。 可以吗？那其他的所谓的托住，所有的能力，这个地球的运转，这些的，这个都我们都不要去多去想，那个一定没有问题的，那个一定它托住整个宇宙万物才会运转，它托住才会有空气、阳光、水，那是个非常简单的这个道理，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我刚才所强调的那个托住是这个层面来讲，这个可能我们并没有很多的去思想这个问题啊，这个托住是这一个角度。好，后面接下去就讲到天使的问题。讲到天使的问题呢，就开始引用这个旧约的圣经，引了非常的多哈。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当讲到那个托住，讲到那个荣耀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比天使的名要更尊贵。这个尊贵不单是讲到他的能力，也讲到在托住过程当中他的恩典。耶稣基督从创造一直到救赎到末日都有他的恩典在那边，所以他是荣耀的，他是尊贵的。那这个是这个特点是远超过天使的。好，后面开始引用圣经，讲到耶稣和天使的区别。那这件事情不单是作者描述的，这件事情本身就记录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所以有七处的，后面有七处的旧约的圣经，这个作者来引用，都在讲这个事情啊。第五节到整个第五节就可以哈。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节圣经在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大家可以翻一下哈，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我为什么让大家翻呢？因为你在这个圣经里面你会看见有一点不同哈。你看诗篇这个第二篇第七节那里面怎么写的，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和刚才所说的前面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这是作者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引用了这一段。那前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他没有解，只解了这一段，卷了这一段。那这一段呢，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是在预言着耶稣基督啊，预言耶稣基督。那关于这个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个，我今日生你的这个词是定了一天，那一天是他被生成为他的儿子，是有一个时间点，但是他本身呢又不在时间的里面。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不在时间的里面，但是好像又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日子他要生他。这是指上帝在设立救赎恩典的时候就定下来这位救主，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创世之前就定下来的，就不是在创世以后所谓的那种的生啊。这个是请大家了解，因为当诗篇第二篇写的时候还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预言。第二个是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啊，可以不用翻了哈。那节圣经呢在经文的里面，昨天有小组查哈，好像是对这个所罗门讲的，当时是上帝对大卫讲到将来的应许，但在经文的那个次序里面讲的好像是对所罗门讲的。如果你看那一节圣经十四节整节的圣经，前半段和后半段不一样，如果你把整节圣经都引出来，那就不是对耶稣基督讲，因为呢后半段他说，他如果他犯罪，我会用人的杖去责罚他，那这个如果一定不会产生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个是指所罗门。但是前面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啊。所以这些的旧约的圣经的引用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的这个引用，它有时候有双关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这个双关的意思在里面，谁能看得清楚呢？是耶和华的先知看得清楚，是得到神启示的人看得清楚，我们没有办法。除非我们得到了啊，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除非从圣经里面得到这个答案，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答案。所以旧约圣经所有的预言是在新约的里面得到清楚的解答的，我们就把它当成答案。如果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我们就不敢随便去解，那这个是区别。好，这就是一个预言，因为它打了引号的哈，所有的打扣的都是预言的哈。后面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这个在诗篇97篇第七节，也不用翻了哈。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你们那个有没有括号？有小字，有没有括号？没有括号哈。这个括号呢，是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如果你看英文，他说 and again， 换句话说，这个长子以前来过，然后他再使他来，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这件事情还不是第一次来，那这次降临是成肉身的，是第一次，但不是第一次来。那那个第一次来在世上来是指的创造，所以再来是救赎，最后一次来是审判。那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次序。所以这边想到他翻译成再者，实际上是神再使长子来。那这个是原文的一个解释。那诗篇97篇第七节啊，以后有大家有时间自己去翻。然后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当他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的时候，那他是受敬拜的。在整个的圣经背景的里面，受敬拜的只有一位，是神。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包括天使，是受敬拜的，都是敬拜者。所以这些经文都是在强调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神的这个身份啊，旧约的预言。那这又是一段，后面论到使者第七节，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那这段是记录在诗篇104篇的第四节啊，他说以风为使者。那风这个词叫 Noah 这个词，希伯来文是讲到风，但也讲到天使啊，也是讲到灵啊，这个都是用这个同一个词。所以他以风为使者，为火焰为仆役，是讲到灵界，神使用灵来做他的使者和仆役啊，是天使，是神的灵，这个意思是神的仆役。那这个是区别了。到第八节论到子却说比较神呢，直接论到子却说神呐、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非常清楚的经文，论到子却说神呐、啊。这样我们就晓得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就说你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是在这个语境的里面在讲的。当他说这么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和神当作平等，在旧约就有预言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然后第九节，你喜爱公义又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个里面就出现了神又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高过你的同伴。那这段的经文是出现在诗篇45篇第六到第七节，你有的圣经后面有这个小注解的，有的没有啊，你就可以翻一些小注解的圣经，它都有扣那个旧约的经文。好，这就是一个身份。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篇102篇第25节是讲到末日的结局。那这位主他最初立了地的根基，他也造了天也造了地， Heaven and Earth 都是他造的。然后呢，天地都要灭没， Heaven and Earth 全都要 perish， 全都要灭没，然后你却要长存。那这一位是造物主的身份。所以在这个保罗的概念的里面，旧约的里面有特别多的圣经在预言这位神子，他就是神。那这个是一直在加强他对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件事情啊，对这个听众来加强这个概念。那最后一节13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那这一段经文是记录在110篇第一节。那这一节圣经是耶稣基督亲自引用的，大家还记得吗？犹太人问了耶稣很多的问题，问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后来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指着那个人说，是我的，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你要坐我的右边。那耶稣就问那个犹太人，那既然你们说他是大卫的后裔，那大卫为什么又称他为主呢？犹太人答不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耶稣讲的说，那一位大卫的后裔，大卫又称为主的，就是他，他就是那位救主。所以这些的经文都在这个旧约的里面有做这些的预言。在这些预言的里面呢，我请大家留意有两个方面哈。一个方面呢，就是旧约的预言，先知的解释是标准答案，这是一个权柄的。另外一个，旧约的预言非常精准，包括诗篇，因为这些经文的里面七处有六处都是诗篇的，那诗篇是非常精准的预言。那这一点可能对我们要有一点的影响哈。那我们这些外包背景的说，一做了诗以后那就不知道诗哪里去了，所以讲出来的话也许是跟没有关系，也许是发表一下情怀，反正是无所谓，反正做诗嘛，每个人都可以诗一下。但是诗篇是很不一样，它精准，它那个诗篇所表达的是精准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说，你们要用灵性歌唱，要用悟性歌唱。你包括唱诗，你要唱的精准，也不能胡乱唱，发表自己的感受啊。我觉得圣诗，现在我们教会唱这个生命圣诗比较多啊，那个比较精准的比较多，那个唱那些随随便便的可能比较少。那这个是很有特点的，包括诗篇110篇，所以耶稣咬文嚼字，对大卫的那句话，主对我主说，是一个字一个字抠的。那从这个角度来挑战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话非常的精准，还有一个，神的话非常挑战我们的理性。相信神的话不是盲从的，相信神的话是我们的理性被神严厉的挑战，到一个地步你要清清楚楚的思想神的话。那这个是诗篇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特点在这个里面，这需要我们在这里面去了解这个整个的神的意思在哪里。好，那有了这几个证据以后，那最后第14节保罗做一个总结。作者，我争取不要讲保罗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舒服。作者开始做一个总结，他说呢，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把耶稣的身份远超过天使，那远超过天使就不是一个什么所谓天使长，远超过是跟神同等定位以后，然后说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那这个服役的灵是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服役的灵，是为神服役的灵， 他是奉差遣，所以这个线一隔下来以后，就开始把这些听众或者把希腊背景的一些犹太人告诉他们，这位耶稣基督可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天使，是超过天使的，是那位神，是那位真正的救主，解决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点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啊。这节圣经为什么要提呢？这节圣经被人解释成天使是人的为人服役的灵，有人这样解释啊。我知道这个解释是从这个小群里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李长寿讲的，为人服役的，那这个是错的。天使是为神服役的灵，天使和人之间的身份是同样敬拜者。大家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章第十节，第九第十节，翻到以后请大家读一下哈。所以翻到以后大声读一下就好了。所以经文非常清楚的说，天使亲自告诉老约翰，你不可拜我，我们和众弟兄都是敬拜神的，不是人为人服役的灵，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还有一处22章，启示录22章第8到第9节，要不要另外一位找到以后读一下，大声一点，22章8到9节。对，8到9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众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些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们要敬拜神。他不是人的仆人，是和人一同和众先知一同做神的仆人的，你们要敬拜神。所以这些的经文的准确的解释对我们建立信仰就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这个天使论的里面，整个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是讲的最多，我看也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一个描述。那整个的这一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自己，他远超过天使，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定位定清楚以后，神耶稣基督啊在上面，天使灵界，然后再讲人的事情。那这样定位清楚以后，后面的事情才讲得清楚。如果对神对耶稣基督对天使对灵界都认识不清楚，后面的事情可能也搞不清楚啊，因为这个之间是彼此关联的啊。老师第一章是解决重要解决这个问题。好，大概内容就这么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生这个词确实是没有的哈，这我们中文翻译成生哈，你看英文这边他说 begotten you 哈，是开始你哈，也比较准确的，我今日开始这件事情，是指创世之前他就预定了那一个时间，我们把它说成是时间，从我们人的角度，然后呢设定这个救恩 那就开始耶稣基督他是神儿子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从神的创造到神的救赎到末日的审判，都是神的儿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些的作用。起初地是立了根基，然后末日审判。那立根基这件事情是为神的儿子造的，天地万物是为神的儿子造的啊。那为神的儿子造是因为神的儿子在这个当中有救赎，要完成救赎这件伟大的事情，然后到最后实现这件救赎，然后从他的儿子生出很多的儿子来，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从整个的救恩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用救这个词看起来好像是一种的 survive， 好像是从不好的里面这个出来，但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事情是上帝做的一件美事，是他的旨意在创造当中他所做的一件他所喜悦的事情，他愿意这么做，他喜悦这么做，那这件事情就会成为永远的喜乐啊。所以造天地万物不是为人造，是为神的儿子造的，造人是为神的儿子造的，那这个是整个的圣经所讲的，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些的这个词确实会产生误解，说生一想到生我们就想到父母生产人类的生产，那这个词确实会容易误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对，他这个父子关系是指这个意思的，他有这个含义，但最主要还有个次序的问题，他有个次序的问题，他降卑为人，降卑为人产生次序嘛？他用父子这个词不单是一个关系，也有一个次序的问题，然后儿子要顺服父嘛？耶稣在地上说他要顺服父嘛？凡我做的是父所做的，还有个顺服的关系，他因着苦难因着顺服啊，就被升为至高，那是儿子的见证， 这都有关联的。哎，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是吧？ Again, when he bring the firstborn into the world， 这是英文。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那个问题，他并没有，我现在耳朵不太行，糟糕。哎。英文里面它是用 again and again， 对，英文版没有，对，因为本身英文版本它就是用 and again， 它本身是用这个词，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再者，那再者的话呢好像是上面的事情再讲一句话，但我们没有说它再来，那没有这个意思，那它这个是它使它长子再来，那这个是我们中文里面看不见，所以他用一个小括号呢，把这个原来英文或者原文的意思呢，把它扩进来，帮助我们去理解，是这个意思。是原文翻译过来，那希伯来书所有引用的旧约圣经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七十四译本，所以它是从七十四译本引过来的。那翻译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翻成。那希腊文和英文之间还是比较接近的啊，这个语法各方面比较接近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用英文的这个句法来看，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中文看不到的东西，那中文就比较远，可以吗？我听不见，我这儿都是这个概念。天使本身在这个圣经里面是指神所造的那个灵界的那个受造物，是神所造的，不单是仅仅灵的，因为神也是灵嘛。那你这样的话就会把神和天使之间就会模糊了这个概念。天使是受造之物，它是灵，是受造之物。那这个是用天使这个词来说，那所有的包括魔鬼也是原来是天使，后来堕落成为这个魔鬼的。 啊，这个是这样。然后上帝有时候显现的时候呢，会天使有的时候是以上帝的名来显现，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个钦差大臣，所以他代表上帝来讲话，这个会有的。所以在摩西在这个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也说是借着天使所领受的律法。那在记载的时候是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把律法告诉摩西，所以这两样他们有时候会互用。好，我们就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到思考题很快过一下。那在这整个的这一章的里面，你只要能够抓住这个概念，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远超过天使，他是受天使敬拜的，那你这一章就达到目的了哈。主要是这样。好，第一个，神迹在古时已经多次多方晓谕以色列的祖先，我那个漏了一个词，为何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我漏了一个词，为何哈？为何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已经晓谕祖先了，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晓谕，他来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为什么他们不认识？不信，存着不信的恶心，这是他们的问题。第二，为何经文提到耶稣承受的名远超过天使，他本来不就是超过天使的神吗？这个是专门针对犹太背景对他们讲，因为他们在天使和神之间这个认识需要澄清。第三，耶稣的身份既然是神的本体，为何又称为长子？成为长子的重要性是什么？创造、救赎、审判，成为长子，上帝在创世间所设立的这个救恩，所设立的这个事情是借着他的儿子做成的。第五，经文为何一直提醒耶稣神圣的身份？是犹太背景的人更在意耶稣的身份吗？是他们 confuse， 是他们搞不清楚，所以他一再的来强调。第五，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否意味着天使就是人的仆役？那我刚才讲的当然不是。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核心的重点，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和我们的救恩是有直接的关系。把耶稣基督抛开，我信独一的神和得救没有关系，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反正我们信的是那个真正的神，雅各书特别讲鬼魔也信，确实战惊。那你如果是真正和神回到和好的关系，必须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绝对的。好，第后面应用回想，我们看一点，认识基督需要先知的预言，认识基督需要自己的什么信心呢？求神赐给我们认识他的信心。如果我们还在这上面糊涂的话，要跪在神面前祷告了，求神赐给我们信心，不是在这个头脑的层面，信心的层面。第二，基督的降卑暂时比天使低，基督的本性永远比天使高，他本身是神。第三，长子的名分成为赎罪祭，长子的名分成为救赎主，长子的名分是赎罪祭，他是救赎主，这个很重要，这个名分。第四，基督成为子是为着救赎，基督本是神能够救赎，这个 wording 有点问题，本是神能够救赎。好，第五，救主的降临是来自先知的预言，救主的接受是相信先知的预言，要相信，有预言的不相信那也没有用。第六，天使是为上帝服役的灵，天使不是为人服役的灵。让我把这个概念理清楚。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感恩是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我们才有机会认识你。主耶稣，你亲自讲有子就有父，没有子连父也没有。我们来到你面前要真正认识这位救主，这位神的儿子，这位我们的救赎主，好叫我们的信仰能够真正在这个根基上面能够建立起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